罗马书系列讲到103。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。罗马书10:20-21。为保罗牧师2015年9月6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24日。现在让我们聆听神的话，罗马书10:20-21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。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逆顶嘴的百姓。以上是神的话语。我们一同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能正确明白这些话语。这些是使徒所写，却由弥的圣灵所默示，为了弥的荣耀，也为着我们的益处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成圣，帮助我们思想你的心意，帮助我们在思想与行为上与我们所蒙的呼召相称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如你们所注意到的，我们正身处圣经中最艰深、最具争议性的三章，罗马书9、10、11章。这三章极其难懂，使徒保罗在其中提出深奥的观察与深刻的神学陈述。根据不同的立场，这些话可能会令你愤怒、困惑，或者得到安慰。保罗在这里做了许多事情，他为圣经的真实性做辩护。他论证神在拣选上的主权，其实不仅仅是拣选，而是神在万事上的主权。他甚至提到法老为例，他讨论以色列在历史中的角色，甚至涉及末世的安排。事实上，在9-11章之后，保罗进入12、13章。若你以为之前已经够争议，他接下来还要谈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，以及我们在政府中的角色。我们即将举行的基督与文化研讨也会涉及类似的议题。作为基督徒，在这世俗政府的环境中，我们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保罗并不是糊涂人，他非常清楚这些教导的艰难。他并没有为教义的艰深道歉。相反，在11章的结尾，他唱出了一首荣耀的颂赞。当他把这些深奥的教义陈明之后，他不是说，抱歉，这些内容太难懂了，让我们快点进入12章，那比较容易。他不是这样。相反，他发出赞美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罗马书11:33，这些教导虽然艰难，但他并不退缩，不但不道歉，反而因此赞美神。然而，在所有这些深奥的教义中，保罗从未忘记提醒读者他的心。他的写作不是一场学术讲座，不是大学课堂，而是写给教会的。他所追求的不是纯粹的知识，而是圣徒在思想、情感、心智各方面的成圣。保罗是真实的人，有情感，也有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他让读者明白他的教导背后有着何等真切的心情。在9章开头，他说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罗马书9:1-3。他对自己民族同胞怀有极深的情感。到了10章开头，他又说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是向神祈求以色列人得救。罗马书10:1。保罗相信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是迷失的，被虚谎和自欺所辖制。他深知他们会误解他的话语，有些人指控他错了，有些人说他是异端，有些人认为他在轻视同胞，态度傲慢。但他强调，这不是我的本意。事实上，使徒行传记载， 以色列人和当时最强盛的罗马政府都不是保罗的朋友，他遭遇了宗教领袖与政治权柄的强烈敌意。然而，他不是出于轻视，更不是异端，而是因着心中强烈的渴望，希望自己的同胞能得救。这样的忧伤和渴望燃烧在他心里。我们常常喜欢引用一些神学家，约翰、欧文、乔纳森、爱德华兹、约翰、加尔文，他们的名字里都有约翰，或许与主所爱的使徒约翰有关。但若你去读他们的传记，就会发现他们不只是书斋里的学者。他们蛮有热情，甚至像怀特菲尔德那样横跨大西洋19次去传道，那时候可没有飞机。同样，使徒保罗的心中充满对同胞的深切忧伤。他认识他们，与他们一同长大，与他们一同守逾月节，一起坐席。他心里对他们的爱与渴望无法抹去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也能够体会这种感受。也许不及保罗的程度，但我一生都在同一个社区生活。从幼儿园到现在，我从未离开。我与许多人相识数十年，直到如今仍旧见面交谈。许多人在政治、社会、信仰上与我立场完全不同，甚至在网络上公开辩论，但这并不能消减我对他们的情感。他们中有些人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有些是我曾带领过的青年人。尽管在许多议题上意见相左，但我最深的渴望乃是看到救赎临到他们的心。的确，我们可以讨论时下的热门议题，比如婚姻制度、社会政策，但那都不是最核心的议题。最根本的问题永远是，这场对话能否引向十字架？因为最终，唯一能拯救灵魂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我真心相信有天堂，也真心相信有地狱。因此，在一切讨论与分歧之上，我最大的渴望是有一天能与他们一同在天上。我盼望他们也能得着救恩，与我们共享永恒。保罗就是这样的心肠，他在处理极深的神学议题，但他最终的渴望是看到自己的同胞归向基督。这就引我们回到经文的主题，在罗马书第9到第11章所要显明的就是神有一个计划。人常说神有一个计划，但我认为这句话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要真实的多。神不仅有计划，而且他必定成就他的计划。我的计划可能会落空，但神的计划必然实现。在这三章中，使徒解释神的计划，特别是关于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如何展开。他要让以色列人明白，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。在罗马书9章6节，他写道，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。圣经早已预告的，如今正在发生。神的道没有落空，他的话正按着计划一步步成就。接着，保罗开始引用旧约，指出以色列人所忽略的要点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这样，耶稣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，而他的百姓却不接纳他。大多数以色列人，不是所有，但绝大多数都拒绝了耶稣。于是，这信息先传给犹太人，然后传给外邦人。犹太人大体上拒绝了基督，于是救赎的信息便延伸到全世界，使各族各民都能享受神的怜悯与恩典，借着基督的爱与牺牲的这和平。这是福音的伟大信息，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这也是世上唯一一种信仰，不是靠自己得救，而是被拯救的宗教，并且要传扬到列国。保罗进一步解释，犹太人看见外邦人因这救赎而蒙福，就会心生嫉妒，从而自己也转向基督。他们会比较那些呼求基督之人的信仰与自己手中那空洞的宗教仪式，因而说这更美好， 我要这个。这是一种圣洁属神的嫉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罗马书第九至第十一章的大叙事，这是核心的脉络。因此我们读到第十章二十节，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这里保罗开始描述那是以色列人嫉妒的人的特质。他们是怎样的人？他们竟然蒙神眷顾，遇见了神。简单来说，他们自身并没有任何使他们与众不同的美德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其实与神拣选以色列人时的情况很相似。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呢？我们无法完全知道，只知道这是出于他自己的旨意与喜悦。申命记七章六至七节说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。换言之，神不是因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有何特别就拣选他们。我发现神似乎特别在意提醒我们，在救赎的筵席前，我们没有带来任何可夸的东西。这就是圣经里的不是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写道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至十三节又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六节更清楚地说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。圣经一再强调这些不是，要我们明白救恩完全不是出于人的意志或行为。然而人类的本性总想把自我的努力塞进福音里。有人说，不是靠行为，但要靠自由意志。可保罗说得很清楚，不在乎人的意志。我们就像觉得若不带点什么，就不好意思出席救赎的宴席。但事实是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带。正如那首诗歌《万古磐石》所唱，我手空空，唯靠十架。但我甚至认为这歌词还不够深入。因为若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不仅没有东西可带，甚至不会来到十字架前。按照我们的本性，十字架永远是愚拙的。圣经说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。朋友们，按着我们堕落的本性，没有人会寻求神。正如罗马书三章十一节所说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然而这里经文却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。这看似矛盾，却正显出神的奇妙。因为当圣经呼召人要寻求神时，我们确实也会寻求他，但这是因为神先寻见我们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这样见证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之所以寻求基督，是因为基督已经先寻见并得着我们。就好像父亲先抱起孩子，然后孩子再用手紧紧环抱父亲。若不是基督先拣选我们，我们不会去寻求他。这正是我们的见证，我们本来没有寻求神，是神先找到我们。若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在寻求神， 那完全是因为他先寻见我们。这不是出于我的良善、我的智慧、我的德性或我的决策能力，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那么，这教义为什么重要？有些人觉得讨论拣选和预定毫无价值，甚至会引来争议。但我必须说，我深深不同意。因为正确认识这些真理，必然使我们谦卑，不再自夸。同时，它也使我们蛮有信心，神的大能能借着圣灵和福音拯救最刚硬的罪人。如果他能拯救我，他就能拯救任何人。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见证。理解并默想这一点，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极其重要的。它会加增我们的赞美，加深我们的爱。难道耶稣没有明确地说过吗？路加福音7章47节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你记得那个女人吗？她被人称为罪人，就是大家都知道她的身份。耶稣当时在一个宗教人士的家里，他们在质疑他是不是真正的先知。然后这个女人走进来，只被称作罪人。她俯伏在耶稣脚前，哭泣，用眼泪湿了他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。那宗教人心里说，如果耶稣真是先知，就该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人了。耶稣接着讲了一个小故事，把那人完全点醒。故事是这样，一个人有很大的债务被赦免，另一个人有小小的债务也被赦免。谁会更爱那位赦免他们的呢？答案很显然，那被赦免多的就更爱。于是，耶稣总结说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那我们就要问，谁是只需要赦免一点点的人呢？其实，没有人。就像耶稣说过的，医生是为有病的人预备的。但这里的病是罪的比喻。所以，当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时，并不是说世上真的有无罪的人，而是指出，只有那些自以为无罪的人，才会觉得自己不需要救赎。实际上，没有一个人属于那类，只有那些自以为属于的人。我不想过度发挥，但不得不说，也许今日西方教会中那种可悲的属灵景况，正是因为福音的信息被掺杂了，把基督的宝血与人的意志、智慧和德性混合在一起。当福音在大型布道会中被宣讲成你和神的合作工程时，人们或许会进到教会，甚至重生得救，但他们是带着属灵的缺陷进入的。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救恩的本质有错误的认识。朋友们，我们在最终的光景不只是昏迷，不只是生病，而是死了。我们是死的，而神使我们活过来。我们并不是主动去寻求他，而是他主动来寻找我们。然而，我必须强调，不要因为我们谈到神在拣选中的主权，就忽略了罗马书10章21节所清楚陈明的事实。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整天我伸手招呼那被逆顶嘴的百姓，整天神伸手呼唤他的子民，来吧，来吧，我保护你，我看顾你，我供应你，来吧，来吧。这是出自《申命记》中的背景，讲到神在旷野中呼召以色列人。他的呼喊带着深切的爱，就像父亲张开双臂呼唤顽劣的孩子一样。整天神发出呼召，展现他的慈爱与耐心，特别是对他的子民，对属他的教会，来吧，来吧。然而圣经却说他们悖逆顶嘴。这里有两个词，一个是悖逆，我们都明白，另一个顶嘴，原文是意思是说反话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悖逆不是沉默的，而是带着辩解，他们为自己的抗拒辩护。 他们不单单不顺服，还用言语反驳，拒绝自己唯一的盼望。多年前，我在埃尔卡米诺学院带排球队时，有个学生常常跟我辩论。一天他兴奋地跑来，说哈勃望远镜拍到了某张照片，证明没有神。他兴奋极了，等着跟我争论。我停下来问他，麦克，让我问你个问题。为什么你对否认你唯一的盼望这么兴奋？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后只是虫子的食物而雀跃呢？你说，哈哈，我赢了。这是什么疯狂呢？有人说，只要犹太人仍旧坚持建立自己的义，他们就不可能顺服神的义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到底是靠你的义，还是靠基督的义？这两者互不相容。朋友们，这就是一种属灵的疯狂，拒绝抛弃那被罪玷污扭曲的人类义，而不愿接受从神而来的借着信靠基督所赐的义。正如保罗所写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腓立比书三章九节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要的是你自己的义，还是基督的义呢？这些非常严厉的责备之言，是赐给旧约之下神的子民，也就是以色列这个教会的。你可能会说，保罗牧师，这只是古代的历史啊。然而，使徒保罗却很快地警告新约之下的神的子民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不要自高自大。他在罗马书11章20节说，他们因为不信，所以被折下来。你因为信，所以立得住。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保罗的意思是，这种天然的倾向会引人走上那条路，他们所经历的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。我甚至敢说，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在许多新约教会中。他们走上那条以自我为中心、凭人所造的义的道路，结果渐渐远离，甚至不再是真正的教会了。所以，我想用最后一个思想来结束。当我今天站在这间教会里，这其实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去的教会。虽然在更小的时候，我也去过另一间，但这里是我第一次真正参加教会。我记得那是我17岁，第一次走进这里，连该穿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借了父亲的领带和外套，坐在牧师儿子旁边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站起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觉得很不自在。但同时，我心里却很投入。我心想，就是这里了。我找到了。当然，如今我知道，并不是我找到了，而是神找到了我。但当时我的心情确实是那样，兴奋地觉得自己终于成为这伟大而荣耀、关乎永恒的事的一部分。如今已经过去40多年了。在我们这样的教会里，我看见有两类人，一类是像我当年一样，被接之进来的新信徒，带着因信称义的火热与感恩。但我如今也看见了第二代、第三代的孩子们，他们是在教会里长大的。而我并不是在教会里长大的，所以我能更清楚地看见一种危险，就是像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样，以为我生在这里，这就是我所属的，这是我的身份，我自然就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。保罗警告我们，不要自高，务要谨慎。不要陷入那同样的陷阱，以为自己仅仅因为身处这个群体就与神和好。让我们常常思想保罗在下一节中的话，罗马书11章22节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让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常常常存在你的恩慈中。我们祷告，愿我们作为教会，作为神的子民，甚至在今天下午即将来到主的桌前时，都能认清，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别的，而是借着那位义者， 耶稣基督的义得以偿还我们的罪。求父帮助我们，常常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。求父使我们永不以为自己配的什么，因我们本身并无良善，乃是被你从罪恶的心中拯救出来的人。我们祷告这一切，愿都能荣耀你的圣名。我们祈求你保守福音的纯正。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